玄木记第五季第二十四集。
不好了，哲英得以带着军队来了，哲英赛娃正在前门叫阵。
一官员慌慌张张地去禀报，崇帝问道：
谁去迎战？
末将赵亥愿王。
好。
赵亥到了阵前，一看这哲英赛瓦，头戴孔翎长缨冠，身穿紫鳞软金甲，脚蹬七星步云靴，雪披风，银长枪，小象马，好像还涂了唇脂，一眼便能认出这是一位女将。赵亥笑道：
呵呵，哲英赛瓦，你不扮男人了？
我本是来晋阳游玩，却被你们冤做刺客。一会儿你拜走，回去告诉你家主君实情。
人不大，口气真大，看枪。
赵亥说着便拿枪刺来，赛瓦身闪枪不闪，枪刃精准地割断了赵亥虎口处的筋脉。赵亥扔了长枪，手上血流不止，只得攥着虎口败走。第二位应战的将领带了长长的护手臂甲，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，因为他们也发现赛瓦的枪法十分准确，只要对方露出一点破绽，他的枪刃便会毫不留情地刺向对方的薄弱处。男子作战利字当头，女子作战自然胜在巧处。
来者何人？
报上名来。
张琪，愿领教姑娘高招。
挺客气，不伤你。
说完便又与张琪打了起来，不出七个回合，张琪败下阵来，赛瓦的枪尖死死顶着他的喉咙，但并没有伤他，张琪亦败走。第三位来挑战赛瓦的大将拿着双剑，赛瓦将长枪向地上一立，说道：
拿我的剑来，剑短枪长，我不趁你之威。
说罢，这二将均下了马，在地上以剑相搏。没想到赛瓦的剑法也十分高超，不出一刻，第三位也败下阵来。接二连三的将领没有能打得过哲营赛瓦的，他们虽然败了，但他们也发现赛瓦对他们是手下留情的，不伤他们的要害，只点到为止。刘崇心中急得很，竟没有能打得过他的。此时的哲营赛瓦连挑北汉多员大将，已战到了傍晚。赛瓦心中纳闷，怎不见杨继业出来应战？
叫杨继业出来与我一战。
此时罗青说道：
主君，能胜了哲营赛瓦的怕是只有杨继业。
刘崇突然想起来大牢里还关着一个呢，便说道：
快去将继业放出来。
不一会儿，杨继业跨着马提着金刀出门迎战哲营赛瓦。因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了杨继业身上，都来到城楼上观战。哲英赛瓦一见他便说道：
杨指挥怎么才出来？
杨继业看着他这靓丽的一身，笑着说道：
哟，真漂亮呀。
你才晓得呀。
说罢两人便真刀真枪地打了起来，那真是金刀战银枪，风机火光飞，阴阳两相抗，龙虎各显威。城楼上观战的一将惊叹道：
瑞鹤伯英。
瑞鹤伯英这路枪法是专为女将设计的，专门应对强有力的进攻。如果对方也用枪，他一个赤龙斗林就是想用他的力量优势震掉你手中的枪。女将必须善用巧，女将的优势也在巧上。他想震掉你的枪，你就将计就计，不要这杆枪了，不接招，躲避的同时出其不意的将枪上抛。对方一收招，女子身轻，从马背上一跃而起，接住长枪，在半空中向前反杀。这招瑞鹤伯英用起来是非常漂亮的。鹤没有鹰的力量，那么就将计就计，以灵巧取胜。面对这招瑞鹤伯英，杨继业怎么接的呢？只见他一手攥住赛瓦的枪柄，使赛瓦横飞着悬于半空。巧是你的优势，力还是我的优势，那我依然用强劲的握力接你的招。紧接着赛瓦向上一别，利用的是杠杆原理。你不是力气大吗？那我就借杠杆的力，不和你正面拼力，向上一别，刀刃下扎，他的手自然就松开了。赛瓦握枪落回马背。春秋大刀与长枪都是长兵器，但刀的优势是能砍，枪的优势是能刺。继业很善用刀的优势，不管你出什么招，我就是以劈、砍、云、抹为主，这就是你的枪没有的优势，很善用刀的优势。继业力劈华山， 塞瓦就游龙摆尾，塞瓦风流无双，季业就定海守一，季业连环抹喉，塞瓦就倒刺穿心，塞瓦使出回马枪来，季业就反推舟去。这二人打的是昏天黑地，不分胜负。此时天已经黑了，两方竟亮起了火把。突然季业假意败走，驾马向城郊奔去。塞瓦心想，想引我过去。塞瓦更要追季业而去，折英户喊道，
阿妹小心有诈。
塞瓦喊道，
何惧，
说完便追季业而去。折英得以对折英户说，
你带精兵和弓箭手悄悄跟上，并要护你阿妹周全。
是父帅。
刘崇那边也说，
快派人跟上。
他俩正你追我赶，后方还有两支部队紧跟其后，突然电闪雷鸣，下起急雨来。这雨下得又大又急，使道路变得格外泥泞，这两支部队就跟丢了。因为战将的马都是好马，自然是风雨无阻，所以即便大雨滂沱，塞瓦依旧紧追不舍。他追着追着就追到了一座庙宇前，只见这座庙宇上写着昊天大帝，这是一座供奉昊天大帝的庙宇。他看到杨继业的马正拴在庙旁，大刀也立在庙侧。古人呢，对庙宇道观这些地方是充满敬意的，无论你是文臣还是武将，或是皇帝王孙，面对神明都要敬重，就是那样一种观念。拿着大刀长枪是不能进庙宇的，要把杀伤性武器放在庙侧，所以塞瓦也把长枪立于庙侧，只身进了庙宇。这里我们是不是也发现一个问题？你会发现古代再乱的朝代，再激烈的战争，都是由礼义敬天畏神做基础的，不是像现在人想象的多么不择手段。现在人看到的只是史书上记录的一个结果，这过程中人做事的心态和一些基础的礼义并没有被作为重点记录，因为那时的古人就是那样一种道德水准，习以为常，不觉得自己多么高尚。塞瓦进了黑漆漆的庙宇，喊道，
杨继业，杨继业，你又耍什么花样？
突然庙门刷的一下关上了，庙里的油灯刷的一下全亮了。塞瓦觉得甚是诡异，但也并没有惧怕。可就在此时，突然这铜做的昊天大帝像却说话了，只听这铜像叫他道，
折营塞瓦。
惊得塞瓦目瞪口呆，只听这昊天大帝又说道，
折营塞瓦，为何见我不拜？
吓得塞瓦赶紧下跪伏拜。
哈哈哈哈，
一阵阳刚的笑声打破了塞瓦的惊惧。塞瓦一抬头，是杨继业脱下湿了的外衣，穿着白衬衣，在双手插着腰大声地嘲笑他。塞瓦突然明白了，
原来你会法术。
我自幼修道，定会一些神通。
怪不得那夜你把我手中的剑变成了枪，我还以为黑灯瞎火的是我眼盲糊涂了呢。
杨继业打量着他，
你该怎么谢我的救命之恩呢？
那你为何放我出城，还为我备了马？
你又哭又嚎，耍赖撒泼，我也是没办法呀。
塞瓦心想，这个家伙并没有说实话。
那你今日又为何引我来这庙中？
季业伸了个腰，打了个哈欠，半躺在地上。
谁引你来了？不是你自己非要追来的吗？我打累了，回家休息休息，谁知你穷追不舍。
扯谎，这昊天大帝庙怎就成了你的家？
哈，要说家呀，我已年过二十，还未成家呢。哎，
哈哈，哎呦，巧了我也。
季业马上认真了起来，可他马上又话锋一转，
我表姐拓白威尔，貌美如花，武艺高强，力大如虎，食量如牛，许配于你如何？
呵呵，食量如牛，怕是养不起啊。
小气，娶妻还怕多吃米，谁还愿嫁你？
塞瓦，你芳龄多少啊？
塞瓦不觉嘴角上扬，问道，
杨指挥如此问，莫不是要娶我？
杨继业脸一红，还未等作答，突然听见外面有厮杀声，他俩赶紧出了庙门。此时天已大亮，是那两支跟踪的队伍遇到了一起，打了起来。 赛瓦看到哥哥哲英护，赶紧提了枪来到中央，制止道：
别打了。
哲英护不解地看向赛瓦：
别打了哥，杨继业说要娶了我。
哲英护一听，又见杨继业只穿了一件白衬衣，大惊失色。杨继业一听，也涨得满脸通红，一时不知所措。哲英护大怒道：
无耻之徒，竟诓骗我阿妹，弓箭手放箭射死他。
赛瓦一看不好，弓箭手蓄势待发，杨继业没有穿甲胄，情急之下他又抡起长枪冲到杨继业身前，耍起了折营花枪，为继业遮挡箭雨。这折营花枪可不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曲艺中的耍花枪，平时说的花枪是不到两米长的短枪，而折营花枪中的花枪是将三米的长枪高举再转起来，转起来之后飞箭与银枪碰撞，擦出火花，就像烟花一样，所以也叫花枪。但是因为枪长，没有办法两手抡转，只能用一手高举抡转，那是又沉又重的兵器，单靠手腕和手指的力量是转不起来的。而且这招折营花枪是专门应对飞箭的，那么它的转速就要高于箭速，如果按照现在人的思维根本就是不可能，但在古代那个敬天敬神充满修炼文化的时代，武术修炼到高境界，比的都不是这个肉身，而是武术气功，气再往上修就是能量团，有灵性的能量团。所以真正能在战场上挡箭的花枪，使用的就是这种有灵性的能量团，他只要一想我要使用折营花枪作战了，掌心就迅速聚集能量，他将枪向上一抛，掌心与枪秧一合，这枪自动就转起来，是这股能量在转这杆枪，那转速是相当快的，快过飞箭，所以才能真正达到挡箭的效果。杨继业看着这箭雨满地，又看着赛瓦的花枪使得出神入化，高兴地说道：
果真果真是箭雨花枪送红妆。
折英护一看，赶紧叫弓箭手停下。杨继业赶忙对折英护说道：
我与令妹情投意合，望兄长成全。
折英护又惊又惑地看着赛瓦，赛瓦却开心地露出了纯真的笑脸，晃着脑袋，吐着舌头，对他的哥哥做着鬼脸。折营户犯愁地指着赛瓦说道：
你这个惹事精，一夜之间竟将自己许给了敌国大将，这叫我如何向父亲交代啊。哎呀。
杨继业说道：兄长不必懊恼，我去面见折营老将军。杨继业见到折营得以，从怀中掏出一张泛黄老旧的字条，只见这字条上写道：箭雨花枪送红妆，水土相逢连理昌，八虎七郎元穆朝，保定中原带法光。继业说道：
这是我自幼的师父留给我的一张字条，说是等我21岁的时候再打开来看。
折营得以看过之后点了点头：
天意呀、啊、天意呀、啊。
也经过赛瓦的一再央求，折营得以同意将赛瓦嫁与杨继业。此事对于北汉来讲是一件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，所以刘崇很高兴，就为他们定下3日后完婚。因折营得以是后周的大将，所以他回去后只得上表道：
兴兵伐刘败，折营赛瓦战死。